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咨询。接下来咱们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啊，陈老师又在节目上和您空中相见了。现在呢是非常美好的季节，九月份，一年当中的一个收获的季节。不过呢今天啊找到了一个话题，很想请陈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并没有这个季节这么美好啊。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疫情应该也有几年了，那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呢，不仅成年人老年人身体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年轻人啊他们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也包括心理上的影响。根据美国的一些专业的部门做了一个调查，就说美国呀在2021年的时候，那就是去年了啊，20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呢或者应该在大学读书或者应该在工作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些人却有20%的人既不读书也不工作，就是在家里待着。那中国人管这群族人叫做啃老族啊，美国人管他们叫做尼特族 NEET NEET 尼特族。那这个趋势呢还有增加的趋势啊，这在这去年一年当中就这个族群就增加了74万人，总体的在家躺着的人有将近400万年轻人。所以这个数字真的是很让人惊讶，相应的它也会影响到很多的家庭。那最近呢又有一个看到了一个新闻啊，也想在这里跟陈老师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在9月22号在纽约州呢有一个开庭审了一个案子。什么样的大事儿要开庭受审呢？竟然是一对父母啊，他们把自己30岁的儿子哈告上了法庭，就是告他整天在家待着不工作不赚钱，在家住家里人的房子。他们呢就想让法庭把这个孩子驱逐出家门。那在这之前其实他已经给这个儿子啊就是多次的就是劝他，包括给他写信就写了5封，要求他工作自己养活自己，甚至提供很多的帮助，给他钱，给他1000多块钱，让他去去做准备，说家里有一辆车，我这个车我花钱给你维修，你开着去工作，反正就是苦口婆心，所有的招都用了，孩子就是一动不动。他已经搬回家里住了8年了，所以父母最后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把他告上了法庭。那值得让人大家觉得还挺拍手称快的是，法官呢判他立即要搬出去，可是他还会表示要上诉嘛，因为他觉得，他说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说他要半年的时间做心理准备。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年人啊，30岁就赖在自己的父母家里8年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吧，陈老师？因为您是心理学专家啊，所以今天想请您就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年轻人无论你是内卷也好，你是躺平也好，你是啃老也好，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为什么要这样？另外形成这样的结果是孩子的问题还是也有家长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了，陈老师，我把话题交给您啊，请您谈一谈您的想法好吗？
对，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去面临的问题哈，因为就算你自己家里头的孩子他不啃老，但是呢有这么多啃老的人口出现的时候，可想而知以后的社会福利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些社会福利的钱不是就是印钞机印出来它就能有那个价值，它要相对的有那种的产能，你印出来的钱才是有用的哈，要不然要通货膨胀了那就更惨了。因此呢这将近400万人的这人口所造成的这一波的这个社会现象哈，或许可能如果 大家去忽略他，或者大家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家没有人这样，假设是这种思想的话，很有可能要面临另外下一波的影响，就是税收或许会增加，因为需要钱来处理这400万人口的事情。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哈？就刚才那个资料显示，大概就是20岁到24岁这一波的人呢，不是有能力能去工作了，因为他起码高中毕业了哈。那高中毕业，他其实已经有工作能力，而且有工作的资格，就在年龄上、法律上，他是合乎这个工作的条件的哈。那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是有产能的，他是有服务性的，他每一天的产能出来的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好呢，他是可以 cover 这个人本身他每天生活所需要的这个就是消耗的这种资源吧。所以他对这个社会是有正向 positive 的一个不管哪方面的一个贡献。第二个，20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的体能，就他的生理的需求，他是要动的，他要活动，他的活动量，他的脉搏，他的心跳，他的新陈代谢，其实是属于非常旺盛的这一群。所以他的正常，就是他如果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他是更能就是保障他的健康的体态的状态。那健康状态我们都很清楚，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贡献作用，他也减少了很多负面的消耗，比如说医疗资源等等的哈。所以这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变成啃老族，他不太动了，可见他后续就是在持续这样下去的一段时间，他会产生更多的行为，甚至精神，甚至心理，甚至生理上面健康的情况。那这个健康的情况是要社会大家付出代价的啊，比如说他的家庭收入不多，他可能使用的是政府给的一些保险的福利，那这些都是从税收来的，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小事儿哈。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面对问题不是就关起门来不看不谈不去面对不去解决哈，或者是觉得我也无能为力无所谓就这样子吧。我觉得就是面对它，正视它，那能贡献多少我们尽力，然后能预防多少，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一份尽一份责任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也说一点点让大家可能觉得诶好像还有点转机的一个小新闻，虽然这个新闻很小，但是呢我觉得还能够给人家一种很正面的这种心态吧哈。就像刚才我仔细的听我们对节目出来的那个广告里面就有说了靠谱两个字哈，靠谱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挺重要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新闻呢？就是日本的一个啃老族，也是一个年轻人，他反正呢就是足不出户的，然后他反正就在家里就开始就过惯这个宅男的生活了，也不上学也不上班了哈，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呢，他无意当中哈去打开了父母的电脑，然后他查询到他的父母都在查什么网站，他看完了以后他大哭一场。
父母是不是查怎么样帮助他让他能够出去自立啊？
对，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关键字就是育儿失败啊，就等等的，就跟这个孩子出现这个是一个男青年哈，就跟他出现在家里的一些情况就差不多都是那些关键字。然后父母呢查的这个呢就是很自责，说是不是自己教养孩子失败了导致这样的情况，倒是没有非常强烈的去斥责他哈。所以这个年轻人看了以后吓一跳，他没有感觉，因为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吧，他没有感觉他这个行为带给他的父母有多大的伤害，有多大的操碎的心，他是不知道，他没有感受到，一直到他看到他父母就是电脑上的这些浏览记录的时候，所以他很难过，然后就大哭一场。他不止大哭一场哈，他还把这个情况就上网去求助，就是把他说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了不起，他把他说出来。那说出来以后呢， 在网络上就很多人给他反馈，有一些也是曾经是啃老族的年轻人啊，就安慰他，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告诉他，自己到最后真的走出来了，所以给他信心，然后鼓励他要走出来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解的哈。
陈老师，听起来这个日本的年轻人，他至少我觉得他还挺有良知的啊，他知道父母为他操心，他会难过，然后他也寻求积极的方法想走出来改变。那么像刚才说的纽约州的那个30岁的男青年，那父母都经常给他写信呢、啊、苦口婆心的劝他，他应该知道父母很为其所累哈，但是他就是不想改变。那不管是哪一种吧，在您看来，专家看来，这种在这个年龄本来他的身体状况是应该活力满满的，那么他是处在一种不正常，或者是说属于一种疾病的状态吗？不管是心理疾病还是身体上的疾病，陈老师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那个新闻我也看了一下哈，嗯，然后他是有就是把在法庭开庭的时候他是有录影的。
对，从图片上看到那个男青年，他就是长发中分披着，然后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看着就怎么说呢，看着就挺消极的那样的一副神情。嗯，
然后你再仔细看他的体态。
这个我倒没有仔细观察、陈老师，您读到他的体态看到了什么样的细节？
对，这个叫做冰山不是一日造成的，他绝对不会一夕之间或者是说因为疫情来了然后出不去的这半年或一年他马上就变成这样，其实就是他的底子不够好，很多东西他是累积出来的。那你看他的体态，那个体态本身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起码他的肝功能不太好。
对，他坐在那儿是好像有点肩膀什么脖子哪里都扭扭歪歪的哈，脸也看起来气色是不好的。
对，然后他的肉是松垮的，过度肥胖。OK， 那不健康的脂肪，那脂肪很重要哈，但是太多不健康的脂肪堆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会造成他肝胆的那个负担哈。那肝呢，它管人的这种就是他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指标，所以当那个肝功能不好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想用力他都用不了力，就是他的那个耐受力就变得很差。那又加上再不出去，他为了生理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讲的嘛，那年轻人他的那个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哈，所以他平常你叫他喝白开水，不太有刺激性，不太符合他这个时候生命状态的那种比较快啊，比较动啊，比较就是那个代谢比较快的人，他需要刺激，所以他需要他就是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检讨自己的能力低了以后，他要的就是比较表面感官的那种刺激，所以这种人吃的饮食里面呢，不健康的因素是占比较多的，所以他就变成双重伤害啊，就是他本身的底子就不够好了，习惯也不好了。结果他因为这个习惯不好，身体状况不好，他又去找更刺激的东西，他才能够觉得是有味道。那这个时候就加重了他的那个负担，然后加重负担以后，因为排的不好，排毒的这个能力不好，也会牵扯到他的肾脏。那肾脏呢，他管什么呢？他也管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然后他管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意志力哈，就是我贯彻到底。那就是那种正向积极的，我要克服一个困难，我要跨出这个门槛，然后我要去找工作，我受到挫折人家不要我没关系，我回来去检讨我一下自己，我怎么样重新再出发啊？或者是我有一份工作然后碰到了困难，然后我决心的去解决那个困难，就是这种毅力哈，决心的这个执行力它就变得很弱。
好的，听到这儿我们忽然意识到孩子的意志力或者是行动力看来还和人的身体和你的肝和你的肾是否健康有关系。那我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先要进一段工商资讯，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电话咨询。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的是啃老族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可能这样的人啊，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首先出了问题，比如说肝不好啊，肾不好啊。我这里就有个疑问哦，就是过去的人啊，其实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挺苦的，生活吃的也没有那么好，可真没有听说过去的人有这么大比例的人出现这种躺平啃老的状态。那么现在的人他反而生活好的条件下还出现了这些问题，总体来说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对，其实哈，从刚才那个 case 我们其实也可以追溯一下他们平常亲子之间的沟通的这个效能其实不是非常的良好啊。然后虽然他写的五封的 email 哈，我们是不太清楚他那个 email 内容是怎么写的哈。那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呢，应该没有太好的建立这个年轻人对一些事情的一种信心啊。然后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没有得到一种真正的快乐哈。这里我要非常慎重的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观察到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其实也挺久的，就是呢，常常孩子是来帮助父母完成遗愿的。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学钢琴，好了，成家立业有小孩了，然后因为很爱钢琴嘛哈，所以现在家里有条件了，然后就鼓励小孩学钢琴啊，然后就怎么，这不是说学钢琴不对，而是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深挖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小孩去学钢琴，然后有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态度有的时候挺急的哈，其实有的时候是在弥补自己的一点遗憾。
所以是等于强加给孩子身上了一些东西，而这些呢并不是按照孩子他自身的特点去发展的，对吗？
对，好，或者你用的方式让孩子不会没有办法去享受到学习这件事情的一种美好的状态，他没有 enjoy， in 哈，然后 joy 哈，那 in 就是你要进的去，你真进去了，你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感受到它的美好，他就更愿意去挑战困难，因为他知道困难之后那个美好才是真正的快乐。那我们也观察到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哎呀，我已经念书已经够苦了，我就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吃我同样的苦哈，所以怎么样就得了，他开心就好，很多事情就让孩子在很小就自己去决定，然后决定的标准就是我开心就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他年纪小的时候，他是想不到他的未来的，他可以跟你说我长大要做什么，但是那个是他的一种距离感还很远的，空间感也非常远的以后，所以他说完了他可以不负责任的。当然有些孩子他是认真的哈，然后他会一步一步的具体的去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一部分孩子他不是这样，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最重要是要先去了解那个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然后当孩子呢他让他觉得他是在完成你的愿望的时候，他会不知所以其然。那因为大人在有这种心态的时候，那种面子啊，那种要看到成果的那个心态就会比较急，所以孩子他享受不到那个快乐。然后真正的快乐是人要克服了困难，你克服了困难之后的那个快乐，就像人肚子饿哈，你吃就是没那么贵的东西，或者是这个烹饪的没有那么高档的东西，高级的东西，或技术没那么好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好吃，对吧？你可能不需要加很多的调味料，你都会觉得东西好吃，因为你饿了。但是当你不饿的时候，就再贵的食材，你也不觉得它，你也不会觉得它觉得真正那么好吃。所以真正的那个快乐是来自于面对自己，愿意帮助自己跨出那一步，克服那个困难之后，得到了那个雨过天晴的那种 fresh 那种快乐， 那种新鲜的空气的那种感觉，那种东西呢，它可以帮助一个人提高他的免疫系统啊，然后可以让一个人的心胸更宽广啊，可以让一个人承担压力的能力更好啊，等等，它是有一个就像好像在你这个人生盖大楼的时候，它多给你添加天瓦的，给你钢筋添加天瓦的，这样筑了上去。但是如果是那种感官性的快乐啊，就我快乐就好，我高兴就好，我就不喜欢这个老师，然后我就不上他的课，我就转班转学啊等等的哈。跟着孩子一起来研究一下什么原因，我们去分析一下，非常理性的去分析一下，而是让孩子的这种情绪的决定，感官非常表面感官的这种感受来决定很重要的，而且需要理性分析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孩子并不好，他也不太能够有解决的问题的能力被培养出来，他的责任心其实也不太够啊。表面上他也可以就这么的高中毕业了，其实你说在美国念书要念到被当掉，其实也实在是挺不容易的哈。那再怎么样你也能过关 ，OK。可是很细致的，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从六岁到十八岁的这个过程，十二年的时间，他可要学很多东西，而且是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要去学出来的。哪怕一点挫折，他都能学到我怎么去面对挫折，我怎么去处理我面对挫折时候的负面情绪，一点一滴的，这是孩子需要引导，需要被好的教育，然后需要被陪伴，他才能够拥有的心态、状态，还有他的能力。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面对这个疫情那年轻人就都倒了，没有啊，其实还是有年轻人他还是很努力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统计的数字，就是最近疫情控制的比较 OK 的之后，上学的就在这个时候上学到学校去学习的，他也有增加的比例，大概1%左右啊，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他也是有的。那当然也有人归咎于说整个疫情造成整个大环境的这个经济消退啊，然后工作好像变少了，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哦。因为我今年呢也去了一些不同的州，然后不同的城市，在当地我的朋友他也在科技公司上班的哈，他就跟我讲，他说这里工作好多都找不到人做呢。
是的，所以看来有些人他是还真的还是自己不是愿意迈出去那一步。从您刚才的分析当中，陈老师，我捕捉到了一点啊，就是孩子他之所以待在家里什么也不想动，其实是有一种可能，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事情是父母强加的，反正就是他没有体会到做事情取得成功然后再获得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正确的一个循环啊，好像他比较少经历这些，所以呢他就是挫败感比较强，他也不开心做这些事，所以就导致他干脆我就不做事，我就躺平了、我就什么也不做了哈。他也没有培养自己足够的克服困难啊、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这种能力，这真的还是一个大问题。面对这样的，假如说啊，我们家长发现自己家里孩子有潜在的这种可能，家长从现在着手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再请陈老师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我们现在有一位李先生在线上，李先生您好，请您请您，我想您可能是想，不一定是有问题，也可能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是吗？
是有点问题，那个、最近碰到一个大学生，他已经念了两年，但是就剩下一年要毕业了，学校是一流的大学，但是他觉得他将来可能没有好的 GPA 去念 MBA， 那我也分享了我过去没有很好的 GMAT， 但是我还是进到很好的大学去念我的 graduate school。 那想请教陈老师，这样的学生他认为他自己的 GPA 到不了 3.5， 他想要转到比较 差一点的学校，譬如说在这边 UC Berkeley 念的觉得达不到 3.5， 他想说到 San Jose State 可能就可以拿到 3.6 3.7 以上，那这是一个什么心态？那这个再请教陈老师的一点，就是你鼓励这样子的学生转到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学校去吗？因为跟我谈完以后，我发现他必须要念30%的技术方面的学科，那70%是他自己的经济方面的这个学科，他在30%技术方面他没办法克服。我是建议他到学校去跟助教老师教授讨论，那他也都去了，但是好像听起来最后他还是想要转到比较容易的学校，请老师分析一下。
OK， 好，我听的不是非常非常清楚啊，因为那个声音感觉就是音量好像就是好像有点就是声量没有那么好。我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一个孩子要大学毕业了，然后他现在要申请学校的状况，然后他觉得他可能承受不了那个要求比较高的学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
他想要再去念研究所
，OK，
然后他是为了 GPA 的成绩好一点，是为了继续读研究生，他想读 MBA， 不是从高中到大学，是从大学到研究生这一阶段。
对，我知道这一段我知道啊。然后呢，好像也到学校去跟那个学校的老师谈过，对吧？
是，
好。我觉得基本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没考虑的，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身体的承受力哈。他的身体就像我前面的节目讲到他的肝功能的情况，他的肾功能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脑功能，他的脑力承受力。如果这三个东西呢，基本上可以，他的就是这个身体的素质哈，可以帮助他承担那样的压力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是更鼓励他能够去承担更大的压力，而不是说啊，他现在我要不要退到第二线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要考虑的，但是好像是漏掉了。好，那这个肝功能也好，肾功能也好，哈，当然可以，比如说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有些指数可以去查出来。另外就是从他的生活习惯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他现在身体的状况，他行不行，哈，就是能不能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哈。第一个，他的睡眠，就他的睡眠品质怎么样，啊。然后他的时间，还有他入睡的时间、起床的时间，还有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他容不容易做噩梦啊？容易做梦啊？然后醒了以后容不容易再入睡啊？或者是他那个梦本身是就紧张的、负面的比较多，还是在梦里头的悠游自在、美好的未来哈？这我们其实都可以帮助他去做这方面的对他自己的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身体素质要不行，你硬是逼也逼不来，然后就是硬逼以后可能会出状况，后悔莫及。因为有些东西它一旦断掉了哈，就是它那个承受力它断掉了，有时候它不一定回得来，而且那个断掉的后果会影响他对自己的信心，那就更辛苦了。所以我会建议，因为节目时间也不太多了哈，就是我会建议这一个可能要优先考虑去处理的。啊，然后包括他要我们看的话，我们会检查他的指甲呀，眼神啊，然后面相啊，包括他的舌头啊、舌苔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啊，他有哪一些习惯是比较好的或比较不好，或有没有偏食，或者是他的身体排的汗的味道，他口气的那个味道，那个我们都要看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跟他深谈下一步的东西。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这里我帮这位先生问一句，陈老师，就是说可能评估肝肾功能这个医疗检查就能够查出来，脑力承受能力我觉得这个挺难去评估的，而且这里面包含着一个能力，就是孩子本身有的人智商就很好，他学习真的就不太比别人更吃力，他就很 easy 很容易，有的人他真的要花更多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样的成绩，所以这里面的差异怎么去断定呢？
其实在脑科学上面，就是精神健康上面，我们也有一些工具，有一些量表 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他自己的这方面的脑力到底够不够，还有我们也会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去问他的一些生活习惯，那我们可以来判断说他目前的脑力的状况，然后如果他愿意接受帮助，我们会教他一些增加脑力的一些活动吧 exercise， 去做某一类的 exercise 是可以增加他的脑力的这种能力的。
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不可以先放一下啊，如果还可以继续讨论的话在下周节目咱们再继续讨论，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等在线上，我想先把这位先生的问题呢请这位江先生您讲一下好吗？
哦，好，我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想要参与你们讨论刚刚那先生他问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位老师好像没有听懂，还是没有真的回答到核心，因为这位先生好像问的是说他想请这位老师分析一下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心态。那我其实是以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小孩，然后呢我只是想分享一下大部分的人哦有一种错误迷思，觉得就是说他在名校里面，然后呢他GPA弄得不好，然后呢将来会影响到他升上去在追求更高等学历的一个会变成是他的一个阻碍。其实因为我小孩有曾经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都给他回答就是说因为我认为念书求学问最终其实是硬碰硬的硬道理，你实力其实是摆在那里，其实跟你那个学校出来是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学校在申请学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是傻瓜嘛，那要不然的话照这样子，如果照这样的推论可以成立的话，我去念一个超级野鸡大学，那个随便躺着念都可以得到 GPA straight forward 的，那这样就能够进 Harvard Stanford Princeton 吗？看样子不太可能吧。我是想要建议这位先生，就是说当你的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说那个年轻人，他可能在心态上他现在碰到一个瓶颈，心理上碰到一个瓶颈，就是说觉得说他有碰到一个很难过去的坎。我觉得也许从一些给予一些心理辅导还有一些帮助的时候，能够让他度过这难关，会比他就是说我基本上想讲的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转到一个比较差学校，然后能够争取到比较好一点 GPA， 然后美化自己的成绩，我本身认为这是一个浪费时间而且不太可行的一个方案，就是这样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哦，非常感谢这位江先生的建议和参与哦。陈老师，我们还真的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请您给这两位听众朋友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您再给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谢谢。其实很谢谢第二位先生的那个 comment 哈。为什么当初我不这么说，是因为我考虑我听起来我觉得李先生是有跟他去分析这些事情。因为李先已经不是我们陌生的听众了哈。那所以在这一块我对李先有相当的把握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身体状况，因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它是累积的，它怎么累积呢？它不是只有习惯而已，它其实心态，它那个心态很重要。所以当一个年轻人到将近二十岁了，或是二十多岁了，他累积的这种身体状况，其实也累积了很长的这方面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他不是你一两个告诉他一两句道理，或者告诉他一两个例子，或者可能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例子去告诉他，他就会 buy in， 他就会绝对，他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他还是没有信心去相信他自己能够做得到。所以为什么要提出来说去关心他的身体，我相信他在这块长久以来没有人去关心他，他会从这里去感受到别人真心的关怀，而不是只在这个功课上成绩上去打转。 maybe 他自己都已经有答案，他要的有可能是一种真诚的关怀，才能把他那个心锁打开，这个时候你再来跟他讨论你要跟他讲的一些道理。谢谢。
感谢陈老师，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啊！如果有未尽的话题，我们就转到下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各位，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